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因为你真的是这么荣耀的一位神。你借着你的话语，把你的荣耀向我们启示。我们来到你面前，存着敬畏的心，也存着渴慕的心。我们真的是要来仰望、等候你向我们施恩，把你的话语打开，使我们能够明白。主啊，我们继续来研读《使徒行传》中的圣灵论，恳求真理的圣灵，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些关于圣灵的真理上有正确的理解，而且我们真的是爱慕真理，让我们的心不偏斜，不真的是不存着悖逆。当我们领受了圣经上所说的话，我们就用顺服的心来接受，好叫我们真的是可以来认识神，让我们真的是跟神有一个实际的关系。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可以接受神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治理我们。天父，我们就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来明白圣经所教训我们的圣灵的真理，让我们可以来认识圣灵，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在我们人类当中是怎样的来工作。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真理的圣灵来给我们教导，使我们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要继续看《使徒行传》中的圣灵论。我们今天，我们前面已经看了关于所谓圣灵的洗，或者说，神要把圣灵浇灌下来，以及我们也看见在整个初期教会的历史当中，神怎么样来在，就是当时的教会里面来成就神这个应许，也就是说，把圣灵浇灌下来，或者说使信他的人接受圣灵的洗。那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我们也提到不同的，除了犹太人以外，当福音传到外邦人，往向外邦人传讲的时候，神他的主权怎么样使得圣灵的工作可以，圣灵在外邦人上的工作身上的工作可以得到犹太人，他们犹太人的基督徒的接纳。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看几方面，就是最主要今天看的是集中在圣灵他的圣灵本身的位格和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圣灵他是怎样的一位。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先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很清楚的启示，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那这个是在第五章，所以我们要把第五章翻开来看。我们看这里怎么样，这个路加这位作者怎么样向我们很清楚的表明圣灵是神，就好像耶稣是神，父圣父是神，圣灵呢也是神。那当然我们以三而一的这个关于神的真理来看，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好，我们先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哈，在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第五章，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沙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那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 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为什么同心？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移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好，我们看到在这里第三节，彼得斥责亚拿尼亚的时候，他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那么到了第四节的末了，他对他说，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所以我们看见第三节说亚拿尼亚是欺哄圣灵，第四节就说到他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所以这里很清楚，圣灵就是神。那当然我想大家一定都很感到很疑惑，因为这时候亚拿尼亚他所欺哄的，直接看在当时的处境之下，他其实是在欺哄谁？欺哄使徒，对不对？因为他把田产卖了，拿来就放在使徒的脚前，然后彼得就责备他说，撒旦为什么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然后当然彼得继续提出理由说，其实你卖了田产，这个卖田产的钱是你的，你有权怎么做。如果你要私自留下几分，你这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什么你私自留下几分，把剩下的钱拿出来说这是你卖田产全部的钱。所以他说，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所以这里彼得的话很清楚表明，圣灵就是神。那么只是我们看，当亚拿尼亚把田产卖了，他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他宣称这些钱就是他卖田产的全部的钱，但其实他留下了一部分。好，那当彼得责备他的时候说，撒旦为什么充满你的心，意思就是说撒旦让你胆子壮了，可以做出这样欺哄的事。好，但是接着彼得指出说，你是欺哄圣灵。为什么亚拿尼亚做这件事情，彼得说他是欺哄圣灵呢？我想我们要了解一个，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圣经的真理的概念。我们晓得教会是基督以他的救赎所拯救出来的一群百姓形成的，整个教会是一个信徒的团体。那记得我们前面每一堂课讲，我重复一下，彼得说，如果你们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或者说我们真的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必领受什么？圣灵。也就是说神所应许的圣灵就赐给我们，或者说我们就受圣灵的洗。所以我们一直说现在的常态，在第一世纪的那个教会的初期，有很多的经验不是常态，就是说不是正常的经验。现在我们所有的人正常的经验是悔改，接待耶稣基督，相信他，完全的降服于他，让他做生命的主宰，我们就必领受圣灵，或者说我们就受了圣灵的洗。好，那么所以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就会很清楚的把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样的事情很直接的来说明。但是所谓的领受圣灵，意思就是说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好，那么记不记得我也讲了，耶稣他是神国度的君王，而新约所讲的神的国度是着重在神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一种君王的治理。这些观念我就是一直给大家复习，我希望大家真的是可以把它真的是明白。所以为什么耶稣给我们大使命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的都赐给我了，所以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他已经得胜了。 已经完全的得胜了邪恶和罪和撒旦，他从死里复活就被高举在父的右边，得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换句话说，这个神国度那种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这种国，这种君王的治理，已经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已经开始了，只不过这种的君王治理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那我们看见今天地上还有很多的反对势力存在，好像神也没有做任何的处理，好像怎么神竟然让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的不义和不公平，所有不公不义的事情。其实神的真理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这个没有，就是说这种得胜的国度，我换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得胜的国度，就是没有人可以，任何的仇敌都要被消灭，只是现在神还没有进行这个把所有的仇敌消灭这样的一件事情，是要等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时候要实行最后的审判，那时候就要进行把所有反对的势力都除灭。那现在神还没有做这件事情，其实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是因为这个福音要传扬，要领人悔改，来使更多的人可以进入神这样的一种君王的治理。那悔改的人就是自己就愿意降服，就不再是与神为敌，不再是反对神的人，是降服于神的人。所以现在神的时候是让这个福音可以传扬，引更多的人可以进入这个国。那但是耶稣要再来，这是肯定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到那时候机会就没有了。那所以呢，在这个基督已经被高举成为至高，已经成为这个国度的君王，那么这个国基督要来治理，是怎么样治理呢？所以我一直告诉大家，不是用政治力量，不是用军事力量，是借着神的灵，圣灵来治理。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信的人里面都有圣灵，因为我们是悔改转向耶稣，转向神，我们愿意接受耶稣的救赎，而且服在他君王的治理之下，所以他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治理我们。他怎么治理我们，就借着圣灵来治理我们。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里面都有神的灵。因此教会整个信徒的团体是蒙救赎的团体，有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不但在我们个人的心里面生命当中治理我们，也在整个教会里面来治理我们。因此这是为什么当这个亚拿尼亚做出这个欺哄的行为，是在使徒脚前，可是也是等于是在整个教会。那么所以彼得说他是欺哄圣灵，因为呢教会是已经属基督的团体，有圣灵住在每个信徒心中，也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聚集，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圣灵现在在我们当中。所以呢，当他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在欺哄圣灵，因为现在是圣灵在治理神的教会，在这个信徒的团体当中，也在信徒的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彼得指出亚拿尼亚的罪是欺哄圣灵。那么当然彼得进一步说明亚拿尼亚是欺哄神，因为圣灵就是神啊。所以我们看见第八节，当他被定罪，就是说立刻断气死了，他的妻子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他的妻子后来进来，彼得再给他一个机会，问他说这些钱是不是就是你们卖的田地所有的钱，他的妻子还是回答说是的，也就是说没有说出事实的真相。所以彼得就再一次斥责他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再一次强调他们是试探神的灵，也就是说试探圣灵。所以呢彼得就宣告那个审判， 说那个埋葬你丈夫的人的脚也已经到门口，他们要把你 抬出去。换句话说，这个妇人也要受到这样的一个死亡的刑罚。好，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谈到圣灵，我们一定要除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总觉得圣灵好像就是某种能力 power 而已啊。所谓的被圣灵充满，哎呀，我觉得好像有一股电流通过啊。圣灵是神，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观念啊。他是神，他跟耶稣一样，他是神。你怎么看待耶稣，你就怎么看待圣灵，你就怎么看待父神，是一样的。所以他是君王，在我里面治理我。他不是一个能力，不是一个感觉，不是什么东西啊。我们要尊他是神，所以我们可以欺哄他，这里是欺哄。那么以弗所书说，我们可以叫圣灵担忧啊。帖撒罗尼迦前书说，我们可以消灭圣灵，消灭圣灵。那个我们圣经好像把它加了个感动哈，其实就是说圣灵是我们怎么对待他，他是一位，他不是只是一个能力啊。所以我们叫圣灵担忧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以为就是哈，让圣灵很难过，因为我们的罪使他很难过。其实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63章，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也是借着神的灵引导他们，但是他们叫圣灵担忧，圣灵就转作他们的仇敌。意思就是说，使圣灵担忧不是好像说哎呀只是一种情绪上的，使得圣灵担忧，意思其实也就是指他们背逆了神，背逆了神。所以呢，使圣灵担忧，神就转作他们的仇敌。那么罗马书15章讲到圣灵的爱，讲圣灵的爱，保罗劝他们能够就是说借着圣灵的爱来为保罗来代祷。所以这些都是显明圣灵是神。那但是呢，另外在使徒行传里面还有一些经文让我们看见圣灵是有位格，那圣灵有位格也是显明他是一位，他是三一神中的一位。所以我列了一些经文，我们就很快来把它看一下。我们先看第7章的51节，这里同样的讲到抗拒圣灵。第7章51节，这是斯提凡的一篇讲道。所以在51节他就斥责这些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他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他说他们怎么样，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要怎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把圣灵当成一位来对待，抗拒圣灵也就是说不顺服圣灵。那我们来看10章19节，10章19节，我们看见这里是彼得，神把这个异象显给他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已经讲过了哈，因为彼得要神要差他去向哥林流全家传福音，所以神就先显给他，把一个异象显给他看。那彼得呢，正在思想不明白这个异象的意思是什么，就有哥林流所差来的人已经到了彼得所住的地方，询问说彼得是不是住在这里。然后19节我们就看见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这里他说什么？因为是怎么样，我差他们来的。所以你看圣灵是有位格的，他差这个哥尼流所打发的这三个人到彼得那里去，圣灵说是他差他们去的。Okay， 那13章第2节， 这里是讲到安提阿的教会，叙利亚的安提阿的教会，他们教会的领袖在一起禁食祷告，所以十三章的第二节，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做的工作。第四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所以你看，圣灵是以我来发言，我派保罗跟巴拿巴，然后保罗巴拿巴被圣灵差遣。所以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圣灵是神，他是有位格的，他是一位。然后我们看15章的38节，好像不是哈，我看看，对不起，不是38节，是28节，打错了哈，是28节。好，15章28节，安提阿教会他们有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强调说外邦人信耶稣以外，还要加上受割礼和遵行摩西的律法，为了这件事情起了很大的争议。于是呢，安提阿教会就差保罗、巴拿巴和一些弟兄们往耶路撒冷去，跟使徒们在一起开了一个所谓的耶路撒冷会议。那当他们开完会做出决定之后，他们就写了一封信要给安提阿的教会，并且呢，同时差耶路撒冷教会的两个领袖犹大跟希拉，把这封信带一起跟保罗巴拿巴一起带到安提阿去。那在他们写的这个信里面，我们看哈，他们说他们做的决定，告诉这些外邦教会他们所做的决定，但是当他们提到他们所做的决定是28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把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能够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你看他们要就是说他们决定他们的外邦人的基督徒不需要再加上受割礼跟遵守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这里吩咐他们要禁戒几件事情，主要是要体谅这些犹太人的信徒。那么所以呢，做这样的决定，他们在28节提到说是圣灵跟我们做的决定。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圣灵是一位，他是神，他带领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呢，他们写这封信就强调这个决定是圣灵和我们一起做出的一个决定。那么16章的第6节，我们看见保罗他第二次旅行宣教的时候，他先到了特匹，又到了路斯德，在那里呢，他就决定带着提摩太跟他继续这个宣教之旅。那么第六节就提到他们这个宣教，他们想要往亚细亚去，可是第六节提到圣灵禁止他们，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有位格的才能够说是禁止，做出这样的一个禁止的行动。那么第七节也是一样，他们到了美西亚的边界，想要往皮推尼去，耶稣的灵不许，这里再一次看到圣灵是一位，不允许他们往皮推尼去。这是16章。然后我们看20章23节，20章的23节，保罗提到这是他在往耶路撒冷去的途中，他知道这一次是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所以21节他说，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要在那里遇见什么事。可是23节他说，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换句话说，圣灵已经在沿路上各城向保罗说话，向他 指出保罗这一次到耶路撒冷将有捆锁跟患难等候他，也就是说将遭遇捆锁跟患难。所以这里再一次看到圣灵他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也就是说他是有位格的。然后我们看二十八节，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他对教会的这些领袖，也就是说以弗所教会的这些长老，因为十七节说到保罗是从米利都打发人去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那保罗在二十八节说明他们长老的职分是谁所赋予他们的呢？是圣灵立他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圣灵是有位格的，他是三一神中的第三位。所以这是我们要对圣灵所有的一个基本的认识。所以我们真是对我们怎么样对待神，怎么样对待耶稣，我们也应该用同样的敬畏的心来对待圣灵，因为他是神。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在使徒行传里面所提到的一些圣灵的工作。那么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看所谓的圣灵充满还有满有圣灵，我们下礼拜才来详细的探讨这两个概念。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列举就是说的记载当中，我们看见圣灵 他的一些一部分圣灵所做的工作。那么第一个我们先看耶稣自己他在世所做的传道工作，或者说甚至他复活以后他继续教导门徒的时候，他整个传道的工作他是靠着圣灵，借着圣灵来进行他的传道工作。所以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二节，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哈，但是我们再看一次。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节是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以后所以这里说提阿非罗，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么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把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所以第三节就是在说明他耶稣一切的传道工作，开头一切所行的当然是指着耶稣在世为人他被钉死之前他所行所教训的。但是接下来说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然后被接上升，所以这是讲到他复活之后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来给他们讲解神国度的事。那他的这个教训的工作这里很清楚的说耶稣是借着圣灵来做这个工作。那然后我们看第十章三十八节，我们看完再一起来解释哈。第十章三十八节，彼得向哥林流全家来宣讲这个福音，他当然是从介绍耶稣他在世的时候的传道工作，从施洗约翰开始然后介绍耶稣的传道工作。所以他谈到耶稣的传道工作在三十八节，他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他三年半的传道工作也是靠着圣灵和圣灵所赐的能力来进行神的工作。那么耶稣是神的儿子，在我们想耶稣当然就是有能力做一切神要他做的事情。确实我们从福音书来看耶稣一再强调他所做的事就是父的事但是我们从所有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我们也可以看见耶稣所有的工作也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做的。那所以我们就很明白在旧约我们提到圣灵论的时候 我们说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神是独一的。但是我们会看见旧约里面，圣灵跟神是不可分的。那时候还没有启示，圣灵是，就是还没有启示三位，三而一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就是说，我们惯用是用三位一体，不过这个体我已经说过了，这个体不是指这种物质的身体，体是同本质的意思，三位同本质。好，所以呢，旧约还没有启示，但是旧约我们就看见圣灵是与神不可分的，而圣灵总是神的能力的，神的能力 来实际的运行是借着圣灵。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的传道工作，耶稣自己是神，但是这个是从旧约到新约给我们看见，像我刚刚提到神国度的治理是借着圣灵来治理。那么神一切的工作，他一切的作为，神能力来实践 来实行 来进行神的一切的工作和作为，是圣灵 来做这样 的工作，圣灵来进行这个 神的能力 的彰显，来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耶稣的传道工作，他的教训，他的医病，他的赶鬼，他一切所做的都是借着圣灵做的。所以当法利赛人指控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如果靠神的灵赶鬼，那这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了。你看，这就跟我刚刚说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们了，其实就是耶稣已经他来到世上完成救赎，他就要成为这个国度的君王，这个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国度的君王，也就是得胜的国度的君王。所以耶稣靠神的灵赶鬼，乃是显出这种得胜的全能。虽然耶稣赶鬼的时候，这个救赎还没有真正完成，不过呢，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已经显出这个国度，已经带来这个国度，这个国度已经开始。所以呢，他的赶鬼其实就要显明神国度的能力，神国度的全能已经在耶稣的传道工作当中在运行了。他的医病也是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把耶稣的神迹只是看成很神奇，那就错了。这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许多时候我们做见证，我们只是见证很神奇，我们不是见证耶稣是那位国度的君王，那我们的见证完全不是见证，那跟信法轮功的人跟信佛教的人的见证没有区别。他们也有神迹奇事，他们也有癌症得医治，他们也有见异象，他们也有经历所谓的 很神奇的经验。如果我们基督徒只是这样子来强调神是真的，那就完全错了。所有耶稣的神迹都是一个指标，指向神国度的全能已经在耶稣的传道工作当中在运行，以至于进一步指向耶稣就是这位国度的君王。那么所以为什么耶稣所有的工作也是借着圣灵做的。好，那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圣灵跟神话语，神的话语的启示也是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十六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六节，这个也是我们已经看过的一段经文哈。彼得他们有120个门徒按着耶稣的吩咐在耶路撒冷祷告等候圣灵被赐下，也就是神所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那么在他们聚集的时候，第十六节，彼得站起来对他们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些话是必须应验的。那意思就是说，然后我们后面看见他就引用诗篇啊，在第二十节，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 这是诗篇上的话，但是这些诗篇如果你去翻，你会看见是谁写的呢？是大卫所写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十六节彼得说是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也就是在诗篇上讲到关于犹大的事。那他说大卫所说的这些话是必须应验的，因为这些话是圣灵借大卫的口所说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灵跟神的话语之间很密切的关系，圣灵把神的话向人启示，然后这些圣经的作者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管理之下，把神的话正确无误的写下来。换句话说，这些就是神的话，圣灵把神的旨意向圣经的作者启示，圣经的作者把他们所领受的神的旨意写下来，但是他们写的时候也是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管理之下，所以才可以正确无误的把他们从神领受的神的话、神的旨意可以把它记载在圣经，就是说写下来成为这一本圣经。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圣灵是真正的作者，所以圣灵是借大卫的口。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的二十五节，第四章的二十五节是彼得跟约翰被捉拿之后，他们被释放回到教会，全教会的人就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那我们看见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也是引用大卫诗篇上的话。所以二十五节我们看二十四节，他们向神祷告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二十五节，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这里讲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圣灵是借着大卫的口来说话。那大卫呢就说写了这个诗篇，这是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他的受膏者，这是诗篇第二篇。那这篇诗篇是大卫所写的，而这里这些教会的信徒他们向神祷告引用这个诗篇的时候，他们说明这个诗篇虽然是大卫所写的，但其实是圣灵来借透过大卫来说话。所以换句话说，真正的作者是神，也就是说神是借着圣灵来启示神的话，然后圣经的作者就按着圣灵的引导和在圣灵的管理之下把这些话语写下。所以我们就看见今天呢，当我们要明白神的话，圣灵的教导是不可少的，因为圣灵既然是圣经真正的作者，你今天读任何一本书，你要想知道这本书正确的意思，谁可以给你提供正确的意思？作者，只有作者。 OK， 你去跟另外一个读者讨论，那个读者他可以把他的了解告诉你，可是是不是真的是正确作者的原意呢？他也不能保证，只有真正的作者可以真正的来把作者的原意告诉我们。所以呢，我们今天读神的话，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讲约翰福音的圣灵论就会很清楚，唯有真理的圣灵可以使我们明白真理，也就是说只有借着圣灵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话。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的理解是在头脑上的，是在知识上的，也许我们都觉得有一个启发，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不是领受圣灵的教导，我们还是不知道，还是不明白，甚至我们很多时候会按着我们的私意来解释神的话，就产生了偏差。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的，圣灵跟神的话语之间这样密切的一个关系，它是圣经真正的作者。好，然后我们看第三，这个是在第八章 圣灵把传福音的腓力取去，就是真的是实际上的把它提走。这第八章呢，我们看一下第39节，这个传福音的腓力呢，他就是说他在主的一个使者给他的指示之下，他就去了那个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那在那条路上走的时候，就遇见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这个太监呢是一个敬畏神的外邦人，他去耶路撒冷过节啊，他跟其他犹太人一样，可能有某个节期他也上去礼拜，或者说就是他平常的上去礼拜。然后他回家的时候就坐在车上读先知以赛亚的书，那他就走在那条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那圣灵就吩咐腓力要去贴近那个车子走，然后他照圣灵吩咐去做，就听见这个太监在读以赛亚的书，所以他就问他，你懂不懂你所读的啊？那这个太监说，没有人给我解释，我怎么能够懂呢？所以腓力就替他解释啊。然后这个太监明白了以后，他就接受了耶稣，所以他们走到有水的地方，太监就提出来说，这里有水，我可以，就是说他就愿意受洗来归在耶稣的名下。好，那么当这个太监腓力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我们看见39节，主的灵把腓力提去了，太监也不再看见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讲福音，直到该撒利亚。所以这里确实是一件很独特的事情，圣灵把腓力就直接牧师最喜欢讲人间蒸发哈，不见了，就一下子在那个太监眼前腓力不见了，但是圣灵事实上真的是把腓力提起来 ，OK， 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哈。那这个如果大家记得，在旧约以利亚先知啊，那三年饥荒的时候，后来神吩咐他去见亚沙王，他就去见亚沙，但是路上就碰亚哈王哈，对不起，他就在路上碰到一个亚哈王的下面的一个总管啊，那这个什么，对不起，以利亚哈，他就吩咐这个人说，你去告诉亚哈王说我要见他。那这个我看一下他的名字哈，有时候我一下子这个名字就跳掉，叫厄巴底哈。厄巴底呢，他就不愿意，他说我等等一转身，恐怕圣灵就把你提走了。那我跟亚哈说你找他，结果回来你已经不见了，那我的头就不保了。那后来以利亚的接班人以利沙，在以利亚要被接去升天之前，就跟着以利沙就跟随以利亚，不管以利亚到哪里他都紧跟不放。那么所以呢，最后以利亚被提，以利沙呢回到耶利哥那些先知的门徒那里，这些先知的门徒知道以利亚已经不在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直接看见以利亚被提，只有以利沙看见，所以他们就要求以利沙去寻找以利亚。那他们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他们也是说可能神的灵怎么样把他提走了。那当然以利沙跟他们说不必找了，但是他们不听，他们还是要找，以利沙就让他们去找，最后他们果然是找不到。但是他们那时候也是提到说，现在他们没有看见以利亚，只有以利沙一个人过约旦河回来，可能是神的灵把以利亚提去了，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说，那去找找看到底把他提到哪里去。那不过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工作，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但是这也对神来说，这也没有什么，这是怎么讲，这是轻而易举的，是不是把我们的人提起来带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很简单的。那当然这个有神的旨意，神为什么要把腓力从这个太监眼前提走， 这里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不过呢，我们知道这个太监虽然看不见腓力，可是他欢欢喜喜的走路，这句话就是显明一件事情，这个太监他不是，虽然腓力向他讲解福音，让他得以认识耶稣，然后奉耶稣的名受洗，但是呢，神把腓力提走了，他没有说哎呀就完蛋了，他的信心就垮了，或者说糟糕了，那腓力不在了，我怎么办啊？他欢欢喜喜的上路，其实这里没有，不是直接说，但是很清楚的显明，他就领受了圣灵在他的里面。所以呢，他看不见腓力，不影响他在神面前的信心，他欢欢喜喜的，因为神的灵他已经就是说得到了圣灵住在他里面，所以他就欢欢喜喜的就继续走他的路。好，然后我们看第九章三十一节，这里提到圣灵做的一个工作是安慰的工作。我们看九章的三十一节，这里是对于当时的教会的发展做出一个简单的一个摘要。在使徒行传里面，每逢作者记载了一些事情，他就会针对当时教会的情况做出一个摘要。所以九章三十一节说到，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这里提到什么呢？提到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加了。那所以这里讲到蒙圣灵的安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就是讲到圣灵所做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工作，也就是在约翰福音我们以后会看见耶稣提到保惠师啊，就是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他要与门徒同在，他永远与门徒同在。那么这个保惠师我们以后会解释，这个概念很难单单用一个名称去翻译啊，所以其实你如果读有些英文版本，有些英文版本就把保惠师这个字翻成 comforter， 就是安慰者啊，好像 NASB 那个版本是 comforter， 有些翻成 helper 啊，有些翻成 advocate， 就是那个辩护者。OK， 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不同版本就翻不同的，其实他们都是在尝试把保惠师这个词做一个翻译，但是其实这个词本身是很难用一个名称去取代的哈。但是我们从他们的翻译你可以看见，有一个版本把它翻成 comforter， 其实就指出了圣灵保惠师这一方面特殊的工作，也就是说圣灵的能力要扶持神的百姓，要使神的百姓受到鼓励。所以这个安慰，这个 comfort 哈，不是说我今天好伤心呢，然后那个圣灵让我安慰我，觉得我就不伤心了。其实这个 comfort，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翻成 helper， 懂我的意思吗？哈，为什么那个保惠师有些翻成 comfort， 有些翻成 helper， 最主要是讲到圣灵在这些信徒身上一个特殊的工作，他的能力要扶持他们，要使他们受到鼓励，使他们重新得力，让他们能够有力量，就是说可以继续的来面对很多的各样的生活、各样的试探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教会在当时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啊，不是指教会也许有很多的逼迫，然后圣灵就安慰他们的心，是教会凡事敬畏主，所以圣灵就得到圣灵能力的扶持，得到圣灵的鼓励，得到圣灵的坚固，所以呢人数就更增加了。好，这是圣灵的安慰。那么第五，在使徒行传里面还讲到圣灵另外一方面就是引导的工作，那这个是我们看见最多的。我们先看第八章的二十九节，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 在往加沙的路上走的时候，第二十九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二十六节我们看到有主的一个使者是吩咐腓力去往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到那条路上去走。但是他在那条路上走的时候，圣灵就进一步引导腓力，要腓力呢贴近这个太监的车来行走。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圣灵的引导。然后我们看第十章的十九节，我们刚刚也读到这一节哈。这节彼得还在思想那个异象的时候，圣灵就对彼得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跟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所以这里呢也是所谓圣灵的引导，就是说彼得还在想，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还不明白那个意象的意思。这时候圣灵就叫他说，你起来，你下去，有三个人已经到了门口要找你，这三个人是我差他们来的，所以你不要疑惑，你就跟他们一起去。好，所以这就是看见圣灵的引导，圣灵吩咐他在这个时候去迎接，去接待这尼哥底母所差来的三个人，而且圣灵吩咐他说，你不要疑惑，你跟他们一起去，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好，所以这是圣灵的引导。然后我们看十三章，我们刚刚读到的第二节跟第四节，当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他们禁食祷告服侍主。好，那这里服侍主其实就是敬拜，同一个字。好，所以他们的敬拜也是他们的服侍。他们侍奉主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给他们引导，圣灵要他们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去做圣灵所要做的工。然后呢，保罗跟巴拿巴被圣灵差遣呢，他们就下到西流基。所以这里是看到也是一样，圣灵在教会的宣教工作上，是圣灵来引导教会的宣教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是第一个差派宣教士的教会。那教会的宣教工作是怎么开始的呢？是圣灵引导的，圣灵引导教会开始这个宣教的工作。然后我们看十五章的三十八节，还是二十八节，不是三十八哈。十五章的二十八节，这里也是当教会在耶路撒冷开会议，他们针对外邦人信徒需不需要受割礼，是不是要跟犹太人信徒一样，要完全去遵行摩西的律法。他们做出最后的决定，他们说是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换句话说，他们这个决定是圣灵引导他们所做的。今天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教会这方面是很弱很弱。教会不懂得在所有的教会的传道宣教和所有教会所的事工去听圣灵的引导，然后按着圣灵的引导去行。我想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你服侍神，在你譬如说今天有人邀请你来参与一个服侍，你有没有先祷告来求问神，然后听见神给你的引导，是不是神带领你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在你生活里面，不论在做什么，要做很各样的选择，你前面的道路该怎么做决定？甚至日常生活，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我每一天很多时候，譬如说我现在决定我要去召集市场，我都会先来求问神，我都求神来带领我。那我们会不会听神的声音？会不会听神的带领？那当然我们现在读的经文，我觉得是更重要的是整个教会里面，教会的事工，教会各种的决定，教会的传道工作，是应当让教会的主，也就是基督来引导我们。那基督教会的头是借着圣灵来给予教会这样的指引。所以第十六章六到七节，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拿巴的宣教工作也是接受圣灵的引导。他们从路斯德想要往亚细亚去，圣灵禁止他们， 他们就换一个方向，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然后到了美西亚的边界的时候，他们想要往皮推尼去，圣灵又不许他们，所以你就很清楚看见他们宣教的路线是圣灵引导他们，圣灵一步步带领他们。如果他们走的方向不是神要他们走的，圣灵就会禁止。那么19章的21节哈，这一节呢我们要看啊，大家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根本没有圣灵这个字哈，但是为什么我把它列在这里，我们先来读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解释。19章的21节，那时候保罗在以弗所，他要离开，然后要去马其顿跟雅该亚。马其顿就是有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皮利亚教会，这些是在马其顿。雅该亚呢，哥林多是在雅该亚，所以他要去这些地方收集捐款，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21节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跟雅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好，这里没有圣灵的字啊，为什么我说是圣灵的引导呢？就是出在我们中文翻译心理定义。心理定义，你看你如果有中英对照，你看看你的英文圣经是 spirit， 是 in spirit。 那我现在要说明一件事情哈，新约圣经里面我们每一次翻译圣灵的那个字，你会发现圣旁边常都是打点的，你如果仔细看啊。换句话说，在原文里面，圣灵也好，人里面的灵也好，从来都是一样的 spirit， 所以希腊原文圣经也没有大写，我们今天读英文圣经有大写的 S， 我们就知道是圣灵，我们读中文圣经它就加上圣这个字旁边打点，但是就是圣灵。所以原来希腊文圣经是没有这些区分，就是 spirit， 也没有大写，那都是从上下文来决定这个 spirit 是圣灵呢还是人里面的灵。所以在这里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把它采取解释为是人里面的灵In spirit, Paul decide in spirit. OK, 那么所以呢，或者是 by spirit， 我不知道哈，那个介系词。所以中文就解成是他心理定义。可是呢，如果从上下文来看，这个灵是圣灵是更好，可能更合适。因为呢，这些事完了，保罗就借着圣灵，他就决定要经过马其顿跟雅该亚，就是借着圣灵的引导，决定要经过这些地方，然后往耶路撒冷去收集捐项，往耶路撒冷去。然后说我到了那里，就到了耶路撒冷以后，这里就是那个关键的字，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灵解释成是圣灵可能更合适。因为他说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说我也必须往罗马去看。这个必须呢，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多必须是出于神的必须，我们叫 divine necessity， 出于神的必须。譬如说耶稣预言他的被捉拿、被杀害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是说人子必须被交在人的手里。所以这里保罗说他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所以从这个上下文呢，我们会把这个21节这里的 spirit 解释成是圣灵可能更合适。也就是说保罗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做出这个计划，要先经过马其顿跟雅该亚收集捐项，把他送到耶路撒冷。等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要必须往罗马去，也就是表明这个决定、这个计划是出于圣灵的引导所做的。然后20章的第23节也是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圣灵在各城向保罗指证说 会有捆锁跟患难在耶路撒冷等待他，因为他要往耶路撒冷去，所以圣灵就在各城向他指证，他到了耶路撒冷会有捆锁跟患难等到他，等待他。那这也是出于圣灵的另外一方面的引导，事先就能够来指出有捆锁跟患难等待他。好，那我们继续看，我才来解释为什么这是圣灵啊。然后我们看21节，我们看第四节哈，保罗到了推罗，他就去见那里的门徒。然后我们看到第四节说，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你看20节，保罗往耶路撒冷去，他说心甚迫切啊，这个心原文也是 spirit， OK， 我们中文翻译的心，这也是他说他里面是，这里说原文是做心被捆绑。那其实可能更好的解释就是说，圣灵在他里面给他一个，这个原文这个捆绑这个字意思就是说，圣灵在他里面给他这样子一种迫切感，要往耶路撒冷去。所以我刚刚说这个心也是一个 spirit， 所以在上下文来看，可能最好的解释是他的心甚迫切，也是圣灵在他的里面给他有一个急切迫切是要往耶路撒冷去，而且圣灵就在各城只告诉他说在那里有捆锁跟患难等待他。那保罗的回应就是说，他不以性命为念，他要完成基督给他的托付。但是21节我们看说，这些人字面上，我现在是说字面上说他们被圣灵感动叫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如果是这样子字面的解释，就变成是圣灵不要保罗上耶路撒冷。然后我们翻过来看第11节，他到了另外一个城该撒利亚的时候，就有一位先知叫雅加布，他就拿着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然后他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本地人听见这话，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就住了口，只说什么愿主的旨意成就。所以从整个上下文来说，其实这些人，譬如说21节在推罗的这些信徒，字面上说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可是实际上从前后上下文来看，这里作者是做一个浓缩的报道，乃是说他们被圣灵感动，知道保罗到耶路撒冷会遇见捆锁跟患难，于是他们自己就劝保罗说不要去。所以你看接下来也是一样，雅加布是被圣灵感动，也是圣灵指证有患难，这一点是没有疑惑的。可是听见的人就苦劝保罗不要去，可是保罗呢不听劝。所以这就显出20章的22节到23节，保罗很清楚他往耶路撒冷去是圣灵引导他去的。所以圣灵心中迫切，我刚刚已经说是 spirit， 更好的翻译是圣灵让他的心里面就是说是有这个急切的，圣灵在他心中感动他，给他这个急切的要往耶路撒冷去，而且指证他要在那里受捆锁跟患难。可是圣灵是向他显明这是神的旨意要他去那里，所以为什么最后保罗不听劝，他们就住口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他们也就欣然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大家是不是能够懂我在说什么？好，那总而言之我们就看到圣灵在当时初期的教会怎么样在教会当中以及在个人生命里面做引导的工作，换句话说也就是在治理神的教会和治理神的百姓。那最后我们就看圣灵呢赐给人属灵的恩赐，当然这是在保罗哥林多前书就说圣灵是随己意把恩赐赐给人。 那我们看一下11章的28节。11章的28节呢，这里就是讲到那一位先知雅加布啊。那这里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来，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他借着圣灵，所以你注意这里圣旁边是不是打点号，所以原文其实就是 spirit， OK， 这就是我刚刚举的例子哈。在新约里面所有这个灵从来没有大写小写，也没有区分的，都是从上下文来决定是圣灵或者是人里面的灵。所以这里呢，他是借着圣灵指明天下有饥荒，所以这里所谓的先知跟旧约的先知不同。旧约的先知是神选召做神的代言人，有神绝对的权柄，换句话说，他们替神说话，所说出的话就是神的话，就带着绝对的权柄。可是这里的先知其实所指的是有先知的恩赐，也就是新约神赐给教会的人各有，赐给基督徒各有不同属灵的恩赐。那这种恩赐其中有一样是先知的恩赐 prophecy，我们中文有时候翻成说预言的恩赐。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雅加布就是有这个说预言的恩赐。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我们会再讲，这个先知既然不等同于旧约的先知，这种恩赐保罗说听的人，他当他在说预言的时候，听的人要怎么样，要慎思明辨。换句话说，这个我们等到哥林多前书我们再解释。好，我们看15章的32节。刚刚我们看到耶路撒冷会议之后，他们写了一封信交给安提阿教会，但是他们派了两个人，也就是犹大跟希拉来送这封信。那我们看32节说，犹大跟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所以这里也仍然是讲到犹大跟希拉有说预言的恩赐，这里这个先知还是指有说预言的恩赐，所以就用很多的话来劝勉弟兄，坚固他们。那么说预言不一定是一定要像刚刚雅加布预言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说预言所说的，也就是说说劝勉鼓励的话，这些都是所谓的包含在说预言的恩赐里面。然后我们看21章的第4节，这是我们刚刚读到的，在这个该撒利亚的时候，这个雅加布这位先知，有先知说预言恩赐的人，又到了雅加布，他就预言保罗在耶路撒冷要受难。然后第四节，是那个推罗，他们被圣灵感动。其实所谓的他们被圣灵感动，也就是他们当中有人有说预言的恩赐，就像后面第10节到14节雅加布一样，就预言借着圣灵预言保罗在耶路撒冷要受难。然后这些信徒呢一听见，他们就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所以第10节到第14节也是同样的事情。那这里就是比较更详细的说明，是雅加布说出这样的预言，然后当时听见的人呢就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好，那关于属灵的恩赐我们会讲到哥林多前书我们再仔细的讲，但是呢这里我们今天就是让大家来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启示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以及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见圣灵的一些工作。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真的是谢谢你把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在这里学习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知道更多的知识，因为我们真的是很想要认识你，所以我们愿意用心的来学，因为我们真的是很渴望借着对你的认识，我们晓得怎样来敬拜你，晓得怎么样来跟你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一个亲密的关系，也使你的教会晓得怎么样来在你的面前来遵行你的旨意， 可以使你的旨意和计划，你的国度能够早日的实现。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借着我们所学习的话，我们来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